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湖南省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迫害概述，累县冤狱福建法轮功学员陈恒再遭非法庭审，曝光云南省几任610头目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1年湖南省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人被中共迫害，吕松明、李俊之两人被迫害离世，贺祥姑被迫害至生命垂危，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特征，李志刚、蒙凯等29人被非法判刑，181人次被绑架，309人次被骚扰，17人次被关洗脑班迫害，总计至少538人次被迫害。由于中共网络封锁，不允许家人探视、暗地迫害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据明慧网报道，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法轮功学员陈恒先生历经多次非法关押迫害，2021年12月16日再次被法院非法庭审，目前陈恒仍被非法关押在连江看守所。陈恒40岁左右，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从18岁起就经历了一次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1999年10月，陈恒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拘留。11月他再次进京上访，途中在火车上被拦截，被劫持回福建，后被非法劳教一年。期间狱警们对陈恒大打出手，使用电刑，长时间罚站，不让睡觉，双手吊铐，关禁闭等手段长期折磨。酷刑折磨之下，年仅18岁的陈恒被打至昏死，而后精神失常，曾被送入福建福州建新医院医治。2008年5月，陈恒再次被福州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同年11月，陈恒被福州市鼓楼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被非法关押在福州监狱。期间，陈恒曾被吊铐最长一次是15天14夜，他手腕的肉都被吊铐磨烂了，后来又被剥夺睡眠，经常半夜2点左右被拉起来，强迫站在最冷的黑夜里。种种非人迫害手段导致他再度精神失常，警察把他关进犯人医院，强行绑在床上不给治疗。2012年冤狱期满，陈恒回到家时精神恍惚，目光呆滞，夜里睡觉经常发出惊恐挣扎声。即使这样，中共警察仍然没有放过他，经常上门骚扰监视居住。2021年7月，陈恒又被连江县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11月15日长乐检察院非法起诉他，他坚决否定强加的罪名，拒绝签字，抗议检察官的不法行为。期间，陈恒家人为他四处奔走，申请撤销案件，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但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为此家人很为他担忧。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6月10日，为了避开国家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直接命令下，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该机构从成立、组织结构、隶属关系、运作和经费的各个方面，都打破了中共政府的现有构架，拥有超出中国现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利和任意使用的资源。这个不具备任何法律依据的组织，在性质上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小组相似。610外表上是一个挂在政府系统的行政部门，实质是一个凌驾于宪法之上，操控指挥各级政府、公检法司、军队、劳教所、监狱迫害法轮功的黑手。610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血腥政策，在精神上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用了包括破坏中枢神经药物、强行洗脑、 送进精神病院等手段。为了在经济上搞垮，采取了开除公职、扣发退休金、罚款、抢劫私人财物等办法。为在肉体上消灭，610人员直接操控指挥警察、武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直至迫害致死。直接操控指挥洗脑班、劳教所、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用强行堕胎、高压电棒机、钉竹签、坐小凳子等酷刑折磨，活体摘取器官等等，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暴行。610还滥发文件，非法剥夺法轮功学员及其子女参军、考学、报考国家公务员、当医生、教师、干部以及退休权利。610还有直接决定处理法轮功学员公职、领取退休金、低保的权利，有决定企事业领导干部撤职、升迁的权利。根据明慧网数据显示，自云南省610办公室成立以来，担任610机构负责人的先后有陶国相、盛云富、周发红、孙大红、先彦明、李信明、蒋平、黄正红等人。至今先后获悉云南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建水县临安镇副镇长孔庆煌、玉溪市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沈月平、昆明市农民残疾人杨苏红等59名法轮功学员。多人被迫害致残，有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关押、洗脑、劳教、判刑，其中473人曾经被非法劳教，547人被非法判刑。刑期最长的是蒙自氏法轮功学员何连春，累计非法刑期21年。判刑年龄最大的是86岁的工程师李培高，目前仍被非法关押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办网上免费教工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两年以来，武汉肺炎又称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很多人的正常外出受到限制，被困在家中，很多人感到惶恐，不知所措。在这个动荡充满不安的时期，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位副校长卡尔帕纳罗哈尼找到了让他身心舒畅的良方。罗哈尼说，我现在每天早上练五套功法，这让我感到平静清醒，让我身体健康，有更好的睡眠，我感觉棒极了，能学到这功法真是太幸运了。原来罗哈尼参加了由印度法轮功学员在网络上举办的免费法轮功教功班。据统计，在过去的两年里，约有5000多人和罗哈尼一样，在网上参加了免费法轮功教功班，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这一切始于两年前，来自印度孟买的法轮功学员艾查纳看到儿子上网课而受启发。在封城期间，虽然很难面对面教五套功法，但是可以运用网上视频会议的软件，教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就连那些没有电脑的人也可以通过手机连线参加。艾查纳于是联系了其他法轮功学员，大家认为这个方法很好，因为学练法轮功能够帮助人保持平和的心态，增强免疫力。这对被困在家中几乎无法外出的人们来说，犹如看到了希望之光。正如法轮功网上教功的介绍中说的，法轮功是化解压力的良方。据统计，有12000人报名参加了这个网上免费教功班，还有上百万的印度人获悉了这个讯息，听闻到法轮功。 印度法轮功学员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的关于网上学练法轮功的消息被上百万人阅读。脸书上介绍学法轮功网课的短片在一周内有近16万人次观看，还有一些企业和学校集体报名参加网上教功班。印度法轮功学员打算进一步扩大网课的覆盖面，让更多人知晓学练法轮功。他们真心希望所有在网上学练功法的人能在这个因武汉肺炎而动荡不安的时期身心受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23亿。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摄影作品征稿通知。明慧网2022年1月15日。各位海内外大法弟子，大家好，恭喜大家一起步入2022年。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间，我们和师父一起，和世人一起，经历了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充满巨难、惊心动魄、曲折艰辛的过程，也是佛恩浩荡、使乾坤归正、天地永恒的辉煌开创。迫害之火只能让真经更纯，真善忍铸就的生命将与新宇宙同在。2000年7月，明慧编辑部曾发表《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文，文中写道，2000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幸着在重重危机中走进的又一个年代。世上的人谁又能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幸运，多少预言家在此时都失去了光彩。然而，使人类能有着生存希望的我们的师父，却在承受着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败坏而造下的业力。珍惜吧人类走过2000年，不是为了给人类什么繁荣，更不是叫人类为私利而继续造业。正法修炼23年来，大法弟子们在正法指导下的努力和付出，为人类赢得了希望，为新宇换得了未来。我们的誓言即将兑现，而我们对浩瀚施恩的回报却不及沧海一滴。为纪念大法红传30周年这一对全人类、全宇宙都亘古未有的伟大时刻，也为了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十足的走好最后这段路，实实在在的提高心性，助师救人，明慧网编辑部将开展系列征稿活动。作为这个系列征稿的第一篇，本文特此向全球大法弟子征集相关主题的优秀摄影作品。优秀摄影作品的意义提示：一幅好画胜过千言万语，而一幅好的摄影作品也能直观地反映出宇宙大法在人间红传的盛况，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族裔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升华的精神风貌，反映出海内外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一个个看似平凡却在宇宙中举足轻重的慈悲善举。这次主题摄影作品的题材，具体题材可以是国际社会大法弟子的个人练功、练功点集体练功、大型活动中的集体练功的照片、海外各种弘法讲真相活动的照片、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小型资料点的工作环境照片、各类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明慧真相资料、明慧丛书等产品的纪实照片、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大法书籍、九评编辑部系列丛书的照片，以及反映世人听真相、明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照片等。 我们建议有摄影爱好和专长的大法弟子和学员充分发挥能力，抓住时机，积极参与明慧网这一摄影征稿活动。海外有条件的同修可做些具体的策划，比如选择有意义的地标点或风景优美的地点做背景，作为集体练功照片，图片的风格不限。明慧网将挑选出优秀的摄影作品，在2022年5月13日期间在明慧网上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摄影作品征稿细则：一、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日下午5点结束。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期间的新闻图片截稿时间为5月23日下午5点。二、投稿平台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三、图片规格，清晰度为 300ppi, 尺寸为 A4。 四、文字说明，图片说明的基本信息包括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如何等新闻故事信息，以及相机、镜头、快门、光圈、是否用了闪光灯等技术参数。五、请注明投稿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六、投稿作品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抓住时机，赶快行动，让世人透过您的镜头聚焦真善忍，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让我们一起为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留下珍贵的视觉见证，共同迎接法证人间的到来。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2022年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证人间过渡。时间很紧迫，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这些年来，我们在助师救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觉得法轮功和自己没有关系，迫害和自己没有关系，从而拒绝真相。也有一些人不敢接触法轮功，回避法轮功。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 A. 受谎言欺骗。中共散布的谎言毒害了很多人，特别是围攻中南海和天安门自焚骗局，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从而产生了对法轮功的恐惧和厌恶。 B. 受假象麻痹，中共一直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灌输所谓岁月静好的虚幻，让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很好，不知真善忍是法宝，背对真善忍意味着面向大难遭。 C. 名利至上，在中共败坏道德的长期误导和洗脑下，很多人，包括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和贪婪中国市场的海外政客、商人，忘记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以为有钱就有一切，所以不知不觉中否认了神，背弃了道，突破了神给人类规定的道德底线。 D. 被恐惧束缚，出于对中共的恐惧。我们大法真修弟子都深谙，法轮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迫害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真善忍是生命得救的保障。在此，我们邀请全世界有评述特长的大法弟子， 积极响应明慧网议论文的征稿活动，共同在法证人间的真相大显之前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下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题，建议围绕这些话题撰写评论。一、论在一个打击真善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二、真善人不但无罪，反而使受益者众多。论共产党为何要掩盖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三、如果说六四起到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信仰、放弃社会责任、甘愿下海捞钱的作用，那么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恶果？四、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五、论人生的意义、终极目的。六、论如何找到神迹、神的存在。七、论为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能让许多人在疫情和其他危机中绝处逢生。八、论真善人对心灵、家庭、社会的纯正作用。九、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不肯躲在家里自己练？法轮功学员为何要揭露共产党，劝人退党？十、从法轮功使人绝处逢生的实力看信仰的力量。十一、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是什么？十二、人怎样才能修成神呢？征文细则：一、主题明确，论点、论据、论证清晰，文章类型明确，在议论型、什么型、为何型、如何型中选一个类型，依有限的字数阐明有力的论点，单篇文章的字数建议在1500字到3000字之间。二、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文章应该是原创，一稿多投不予考虑。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投稿时间从即日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号下午5点结束。入选的优秀评论文来稿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面对清零，放下怕心，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5日。我是在1999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刚刚得法没几个月，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此以后，我一直是独修的，但我可以上明慧网，阅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我学到了很多。明慧网像我的家一样，我非常珍惜和感恩。当我面对无理的骚扰时，当我面对很难过的家庭关时，都是明慧网向我及时伸出了援手，鼓励我好好学法，陪我度过了在冤狱后无法学法而导致的心性差、法理不清、邪恶又加重迫害的时期。我以前是老师，被判刑后被学校开除。有了同修的帮助和不断的加强学法、背法，我终于解体了邪恶的清零迫害，没有向邪恶妥协，也没有签任何一个字。第一部分，面对清零。街道的人请来他们所谓的专家，让我跟他们谈谈。我出于讲真相的目的就去了。这个所谓的专家告诉我，一个同修签了字，就问我可以签什么字。 你想签遵纪守法也行，签什么都行，他都可以和上面去沟通，他是很有本事的。还说如果你不签字还要去申诉的话，就会被抓到监狱里去，到了那里可就没有今天这个待遇了。我说，第一，你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警察在你口中和意识里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不签字，而且还要申诉自己是冤枉的，就会被抓到监狱里，逼着我放弃信仰，这不是土匪又是什么？连你也不自觉地把真话都说出来了。第二，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但你会让每一个公民都去签这样的字吗？你们让我签不是对法轮功的侮辱吗？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吗？他无趣地走了。有天晚上，我自己在公安局面对十几个警察，还有政法委的人，还有家人的逼迫。但无论他们是软硬兼施也好，还是用亲情诱惑也好，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邪恶在表演，在掩饰假象给我看。我没有动心，甚至觉得他们又可怜又好笑。我对他们说，我的命你都可以拿去，但我的信仰不会变。真善忍的信念比我的命还要珍贵，死有什么可怕？如果今天我死在这里，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们就想为了让我一个合法公民签一个遵纪守法的字而毁掉自己的前途吗？你们觉得值得吗？如果你们觉得值得，你们就干。我拿我的命做保证，我不会签任何一个字。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违法的，你们是在知法犯法。如果24小时之内我不能离开这里，你们就犯了非法拘禁罪，其实是不能超过12个小时。他们拿过来让我签字的纸都被我撕掉了，满地都是碎纸。第二天一早，他们灰头土脸的全都走了，全然没有一开始的嚣张气焰。后来来了一个刚上班的警察，要给我做笔录。我说我不会录的，我没有犯任何法，聊天可以，但不能录。他说好，我就搬个椅子坐在他身边和他聊天，和他讲真相。他劝我，我也劝他。其实警察中还是有很多好人的。后来他们叫我丈夫带我回家了。几天后，他们中的人悄悄地和我丈夫讲，跟你老婆说，别让她太得意。这次你把他们弄得很没面子，下次要是落在他们手里，没什么好果子吃。我丈夫回来跟我说过后，我就找自己。我真的是有点小得意，可是这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这是每个大法弟子原本就应该做好的呀。第二部分，克服怕心，讲真相。冤狱结束后，我就想我要大量学法，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我就开始背法，背了大半年，终于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此时师父点化我，应该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了。一天凌晨两点多，突然听到儿子在卫生间大喊蜈蚣，原来是他起来上厕所看到蜈蚣了。当时对我的震撼很大，蜈蚣不就是蜈蚣的谐音吗？我因为安逸心好久都没有练功了。蜈蚣还有一句成语，不就是蜈蚣而返吗？我想到我们历经了很久远很久远的时期，也历经了生生世世的磨难，这其中有我知道的，也有我不知道的。在神韵晚会中看到的师父手指尘世，看下面浊浪滚滚，谁敢随师父下走助师正法。当时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也是随师下走的一个呀。而今天如果因为怕迫害不敢出去救人， 那不就是无功而返吗？难道我经历了这么多，就只是为了一个人回去吗？那我来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只是为了自己的修成，只是为了自己的圆满吗？就算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却是空空的。我为救众生而来，却没能救人回去，那我真是只有深深的痛悔了，痛悔自己的不争气了。我还梦见我身边的人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冲，已经在宇宙的各个轨道中运行了，而我却还在人中，跟在丈夫的车后慢慢走，而且还在堵车。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和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们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还梦见我是名老师，准备去上课，却找不到自己的班级了，心里很着急，我的学生在等我上课。后来我终于找到他们了，他们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那意思是说，老师，你怎么才来呀？里面的老师对我说，你不来我都替你上了一节课了。我说，对不起，我迟到了，接下来我会把落下的补回来。我悟道，现在我出去讲真相，就是要去找到他们，他们都在等我，甚至在我不敢主动搭话的时候，他们就主动地找我搭话。一次我向一个保安问路，他回答我后说，你给我介绍个工作吧。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当时连我自己都没工作，怎么帮他找？他对我说，因为看到你胸前挂个牌，其实那个牌是公交卡，觉得你的职位肯定很高。他还说，一见到我就觉得我很善良。其实我当天戴了帽子和口罩，只露一双眼睛。我就问他，你怎么看出我善良的？他说，我只看到你的眼睛就觉得你很善良。我俩正聊着，又来了个年轻的保安，我一看就想走，两个人我不敢讲。结果他说他正要换班，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时我就跟他讲真相，不管我说什么他都相信，不管说什么他都赞成，还不断地对我竖起大拇指。于是很顺利地帮他做了三退，那是我在被迫害后第一个劝退的人。更巧的是，回家帮他登记名字发表声明的时候，发现他真名的后两个字就叫满圆，反过来读不就是圆满吗？我很感慨，这个生命到底等了多久才等到我的？也许真的等了很久。我很受鼓励，原来讲真相并不难，众生都在等着我们救。从此我就开始走出去讲真相了。第三部分，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虽然今生是女子，却在看到城墙、刀剑什么的，就特别有感触，幻想着自己身披铠甲，站在城墙上，指挥作战，甚至血染黄沙。在嘉峪关旅游的时候，我就想，我来过这里吗？看到那茫茫黄沙，仿佛隔世，也许我曾转生过将军吧，也许我也拿性命守护过这片土地吧。古时军令如山，完不成军令甚至要提头来见。我就想，我当初可以为众生而死，那么今天我身负神圣的使命，又怎能见众生陷于危险中而见死不救，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呢？难道邪恶真的如此可怕，可怕到让我放下史前的诺言？我是不是把邪恶的迫害看得太重了呢？我是不是私心太强了呢？我的心里真的只有我自己吗？我真的被人的壳死死包裹， 而冲不破这层壳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我们的眼睛却有一种功能，能够把我们物质空间的物体给固定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状态。其实它不是这种状态，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它也不是这个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宇宙中的任何一种物体，钢、铁、石头都是一样，它里面的分子成分都是运动的，整个形式你都看不见，其实它都不是稳定的。我悟道，其实世间一切都在变化中，我不能用固有的思想看事情，固定的思维模式看万物。我自己在不断的修炼中，在不断的提高中，周围的人和事也在随我而变。虽然邪恶一直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把我拖下去，那我难道不是来消除邪恶的吗？在这场正邪大战中，我不也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吗？当每次发正念的时候，当每次开口讲真相的时候，不也是在消除邪恶，奋勇杀敌吗？虽然是在独修中，师父却一刻都没离开过我，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通过各种方式点悟我。当我自卑时，师父鼓励我，当我自满时，师父告诫我，当我追求安逸时，师父点醒我。我就在想，我的悟性忍耐力怎么这么差呢？让师父时时都在为我担心，手把手领着我修啊。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师父对弟子的佛恩浩荡呢？从现实中看，我好像一无所有了，没有了人人羡慕的好工作，丈夫也因害怕牵连和我离了婚，孩子归他抚养，人所追求的我好像都失去了。可是我知道我心里还有法，我心里还有师父，我不会孤单，我什么都不缺。失去的这些，虽然当时心里难以割舍，当时觉得放不下，但现在心里已经很淡然了。师父还在梦中点化我，一开始是房子两个字，竖着看却可以看到四个字，可以放下。一会儿又变了，房子这两个字中间又看到了四个字，可以履行，就是履行职责的履行两个字。醒来后我就想，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明白了，原来是师父看我迟迟地走不出来，告诉我也可以放下人中的这些烦恼和执着，也可以履行自己的使命。原来我也可以放下人的这点事啊，原来我也可以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啊。我以为我不行，但师父鼓励我能行。现在我唯有不断精进，持之以恒，才能完成自己的誓约，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好以后的路，同时恭祝师尊新年好。因层次有限，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为法而来的小生命，作者台湾金门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一，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叫林诗维，今年8岁。妈妈告诉我，我投胎来当她的孩子，就是要来得法的。妈妈说，在我还是小婴儿时，只要他念谢谢你来当我的宝贝这篇故事中的某一段，我都会流泪。那段内容大概是说，有一个长了翅膀的小天使在天上飞呀飞，要找他的妈妈，问了很多小动物都找不到，口中一直喃喃自语地说，妈妈妈妈，我的妈妈在哪里？这时我就开始啜泣，后来小天使化成一道光飞进了妈妈的肚子里。妈妈说，我之所以啜泣是我明白的一面之道，因为找到了大法弟子当妈妈，感动到掉眼泪。从我还是个小婴儿时，妈妈就常常带着我到学法点学法交流，我还会定闹钟叫妈妈起来晨练，妈妈要讲真相时也会问我的意见。妈妈说，我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是她修炼中的好伙伴。二，修去一说就炸的毛病。妈妈告诉我，1岁时在保姆同学的教导下，我就会背红影里的香莲，现在已经背到红影4，也会背论语了。但是我从小就常常生气哭闹，一生气就不停地跺脚，妈妈总是笑眯眯地说，大象来了。她还说要拿个碗来接我的眼泪，刚好可以煮一碗咸咸的汤。我和妈妈的个性很不一样，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我在幼儿园时，有一次放学，妈妈到幼儿园接我，老师和妈妈聊着，突然低头跟我说，诗维，要和妈妈一起练功哦。老师觉得可能我如果修炼，也会和妈妈一样个性变好。妈妈则认为，是师父借常人的嘴在点悟我，要开始学法了。所以4岁时，妈妈就开始叫我念转法轮，但这正是磨难的开始。我的行为常常搞到脾气很好的妈妈也忍不住快爆炸，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字，所以是妈妈念一句，我跟读一句。如果我念错了，妈妈会轻声细语地提醒我，但是妈妈一提醒，我就会生气，大叫。或顶嘴说，我早就知道了。妈妈说，我有不能被人说的毛病，一说就炸，但是小小年纪的我哪里听得下去呀，常常一生气就说，我不要念了。但是妈妈一直没有放弃我，到了大班时，我已经可以双盘跟妈妈一起学转法轮30分钟了，但是漏字加字被妈妈提醒时， 我还是偶尔会不开心，甚至不想盘腿。小学二年级时，被妈妈提醒念错了，我居然不会生气了。这让我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的，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内找，相当的严重了。这个不怪大家，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看来我是真的提高了，谢谢师父将这部伟大的大法传给我，让我这天生爱顶嘴、怪脾气的小孩在大法的熔炼中慢慢归正。随着不断的学法，七岁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几乎整本转法轮的字都认识了。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还指着转法轮里的字考我如何念，他惊讶地发现没教过的字我几乎都会读。妈妈这时就借机弘法，说是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幼儿园中班时，我们班转来了一位小女生，我和她成了好朋友，但是她喜欢命令别人。有一次，这位同学看我头上戴了漂亮的发饰，就从我头上拿下来丢到远远的地方，叫我自己去捡回来。我没有和她起争执，就默默地把东西捡回来了。放学后，我很难过地跟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妈说我做得很好，没有顶回去，并跟我分析，这位转学生因为看我的漂亮发饰起了妒忌心，才会有这种行为。这也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像这种提高心性的机会还有很多次，有几次早上起床我根本不想上学，不想再碰到这种事情，我就跟妈妈说，当人好辛苦哦，我想赶快回到天上的家。妈妈笑着说，要谢谢这些让你提高心性的机会，小小年纪就经历这些磨难，你才能体会修炼的珍贵，都是好事，都是好事。所以我调整自己的心态，想要帮助这位同学，因为他喜欢命令别人，若有人不顺他的意，他就大声骂人，我就劝他不要骂人，不然会损德，但是他听不懂。我就跟另外一个好朋友说，德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很珍贵，但是打人骂人，好东西就会飞到对方身上。他听明白了，他说，不要再骂我了，已经有人骂过我了。他居然听懂了。三，在师父的保护下健康成长。再过四天我就九岁了，在这将近九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因为不舒服而吃过药。有一次妈妈在跟一位医院的心理师弘法时，讲到我长到这么大都没有吃过药，对方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听妈妈说，我第一次发烧是在我一岁多的时候，那时我住在保姆家，保姆也是大法弟子，所以他们没有像一般父母一样，小孩一发烧就送医院吃退烧药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只是简单的用毛巾冰敷，结果12小时内我就自动退烧了。 后来的日子里，我不常发烧。有发烧几乎也都是12小时内自动退烧。师父在精进要旨病业中讲，为什么会在修炼中出现身体不舒服，像得了重病一样呢？而且每过一段时间会出现一次呢？我在讲法中告诉你们，那是在消业，消去你生生世世所欠下的业力的同时，也是提高一个人的悟性，而且也在考验着学员对大法是否坚定，一直到走出世间法的修炼。这是概括的讲。我渐渐能理解师父讲的这段法了，所以只要我肚子痛，我都知道是在消业，我都会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就好了。有一次坐在爸爸车上准备回家，我突然头晕想吐，爸爸问我，车子右转就是医院，直走就是回家，你要选哪一条路？我想都没想立即回答，我要回家，因为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就是在消业。一回到家，我就请妈妈放师父在澳洲的讲法录影带给我看，看着看着突然很想吐，还跑厕所拉了好几次肚子。若是不修炼的常人看自己孩子这样上吐下泻，肯定是着急送医院，但是因为我们一家三口都是修炼人，爸妈看到这个情况都很淡定，我也只是承受身体上的一点点难，坚定地相信这是在消去生生世世所欠下的业力。休息了一个晚上，隔天一早我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又活蹦乱跳地去找朋友玩了。中班暑假的某一天，爸爸坐在书房的电脑前专注地排班，我自己打开柜子要拿图画纸画画，不小心右手扯到爸爸放在柜子上的摄影机，重重的摄影机就这样砸到我的脚上。我愣了几秒钟后意识到痛，接着放声大哭，震耳欲聋的音量惊动了爸爸。爸爸移开摄影机后抱我下楼，血就这样从三楼滴到一楼。爸爸立刻用冰块帮我冰敷，试图要止血，但是伤口太大，怎么样都止不住。折腾了很久后，终于从血流入住，倒只有一点点往外渗。那天，爸爸照原定计划带我去看电影，几天后，血不流了。打开包扎的卫生纸才真正看到伤口，哇，摄影机就像一把锐利的刀，把我的两根脚趾头从生长板的地方切开了，两片脚趾甲全黑，淤青得很严重。因为爸爸是药师，他判断冰敷止血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带我去看医生。果然几周后，我的脚趾甲居然慢慢长出新的来，淤青的指甲剪掉，就像没受伤过一样。我的伤口很严重，但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交了一个很大的业。我真心觉得自己是一位幸运的大法小弟子。四，师父安排有缘的众生来到我身边。师父总是安排有缘的众生以各种方式和我们结缘。以下交流几则令我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一次，我去台北找爷爷奶奶，在火锅店吃完晚餐要回家时，我走在前头，一边走一边手往后面的背包要收起水壶，但是手太短了，怎么放就是放不进去。突然一位叔叔从我后面走过来， 帮我把水壶放好。妈妈见状，赶紧拿出一朵莲花给我，叫我送给那位叔叔。叔叔说声谢谢后，还说我很可爱。妈妈打趣地说，可爱也可以弘法。我体会到，师父总是把有缘的众生以各种形式引到我身边，跟我结缘。妈妈常利用零碎的时间陪我读《红银》《转法轮》等经书。有一次，在捷运站等捷运，妈妈拿出了一本《红银》带我读。妈妈读一句，我跟读一句，两人越读越起劲，也引起了旁边老爷爷的注意。爷爷好奇地问我几年级，妈妈说幼儿园。爷爷惊讶地问，这么小看得懂字吗？妈妈就拿出了一份大法资料送给爷爷，跟爷爷说，我修炼法轮功，开智慧，认识很多字。还有一次，妈妈本来要去拜访一位学生的爷爷，但开车到半路，临时打了退堂鼓，不想去了。妈妈问我的意见，我说，已经决定要去找爷爷，就要去。于是，妈妈听我的建议，去了之后才发现，师父早已安排了一位众生来听真相。原来是爷爷的一位老朋友刚好也去拜访。在我们还没去之前，爷爷一直跟他说，我妈妈是很用心的好老师，因此，这位长辈对妈妈留下了好印象。妈妈跟他弘法起来十分顺利，对方听得津津有味。这件事情使我悟到，决定好的事情就要去做，因为师父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我们走出去救人了。我们如果没有去爷爷家，就错过了这位众生。很多人都在等着我们告诉他们真相，抓紧时间救人，不要让众生错过这万古机缘。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希望在今后的修炼中能更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最后，以师父在红银中的诗安心与大小同修们共勉。缘已结，法在修，多看书，圆满净。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